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在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来聊聊科学家的故事哦。那在介绍今天的第一位科学家之前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来聊一聊一个观念，叫做竞争呢造就新发现。那其实呢，这句话呢讲的就是一个叫做尼古拉特斯拉，是19世纪呢好到20世纪初的一个最成功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科学家之一。他同时呢是兼有发明家以及物理学家的一个身份哦。那他曾经呢就在爱迪生的电灯公司呢工作过啊。那他在电器的一个传送的方式上啊，跟这个爱迪生的意见不合，所以今天呢花儿姐姐说的第一个故事呢就是爱因斯坦。
一直都在
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读的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就是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故事啊。好，那么爱因斯坦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去找就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的人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爱因斯坦的故事。说到科学家呢，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呢？很多人啊都说科学家呢是天才，但是呢，我想告诉你们，那种想法只是一种偏见而已。你问我为什么？这是因为呢，我以前在学的时候是个留级生。这孩子哪里有问题吧？在我小的时候，每当家族聚会时，家人们总是摆出了严肃的表情，讨论着对我的担忧，而我总是不发一语，嘴巴闭得紧紧的。我们家的孩子虽然发展比较慢，但绝不是智能不足。妈妈总是挺身护着我，而其他人总是指责她，因为身为母亲，所以才会如此无条件的相信我。尽管如此，妈妈从未让步。妈妈相信你起步晚，是因为你比别人看得更远。我相信你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大人物。妈妈的话着实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妈妈都一定会支持我的。只不过之后妈妈也因为我的关系被老师叫到了学校去。老师是这样跟妈妈说的：啊，这个孩子啊，怎么教都没有用，他不只是不晓得要怎么跟其他同学相处，就连上课时间啊，他都一直在想别的事情。他要么不是呢一直的偷偷的笑，不然就是去做别的事情，妨碍了上课的进度。其实也不是一两次而已了。哎，我很抱歉，这样下去啊是不行的，我们学校已经没有办法再容许这个孩子了。老师对妈妈狠狠地说完之后，便把我从学校开除了。被学校开除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妈妈一句责怪我的话都没说，反而握住我的手跟我说，没关系，除了这里也还有很多的学校，我也觉得要你去上程度不相符的课根本就是不对的。
可是我现在不能去上学了。
妈妈听了以后笑着对我说，这世上啊还有很多东西是学校也学不到的，我不希望你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的数学不是很好吗？你并不一定要什么都会，既然你的数学很好，那就表示这就是你能够有所发挥的一件大事哦。大概在西元1895年的时候吧，我因为太喜欢数学与科学，决心要学习这两项科目。自从初次的接触到数学与科学，我就一直梦想着日后能够有更精进研读的机会。而就在那时，我刚好听说了苏黎世大学。
我也要上苏黎世大学。
妈妈也赞成我的决定。你想做的就是你该做的事情，阿尔伯特。在妈妈的支持下，我开始着手准备苏黎世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除了数学之外，其他的科目完全跟不上进度。后来在不知不觉之间，当我读到了数学以外的科目时，总是会开始做起白日梦。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我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然而我并未通过。当我失望的正想不出学校的时候，有一个人把我救住了。
你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吗？
是的，我是。
救助我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是我那间考场的监考人。
校长找你呢。真是还好，我差一点就找不到你了，快去校长室吧。
什么？校长找我？
对呀，快点去吧。
我根本就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状况，只能够任他带着我去校长室。我与校长相对而坐，也许是因为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心里是七上八下，十分紧张。只见到校长开口说，
你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吗？
是的。
数学教授看了你的考卷以后大吃一惊，说你的数学实力非常优秀呢。
啊，是，我很喜欢数学。
我却深深地回答了校长，而校长他则是报以微笑，并且给了我一个提议。
哼，虽然你其他科目的表现并不好，但数学成绩却是相当的优秀。我们觉得如果就这样淘汰你的话，真的很可惜。所以，这样如何？如果你愿意先到阿拉的中学去读一年，明年我就让你免费入学。
听了校长先生说的这番话，让我仿佛像是在做梦一样。虽然说去阿楼就能够过着无聊又死板的宿舍生活，以我的个性实在不太想去，但是只要在那里熬过一年就可以回到这里学习数学，这么好的提案真的是让人无法置信。
好好，我愿意，我愿意去上学。
我没有多想就开口答应了校长的提议，于是校长就握住我的手。
好，那么我们就一年后再见了，真心期盼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学生。
是。
从学校走出来以后，我仿佛还在梦境当中。天哪，能够在这里研读数学，光是这点就让我感到幸福不已。哪怕还得先到别的地方去学习一段时间，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只要一年，只要撑一年，我就可以如愿的就读了苏黎世大学了。我只要努力忍耐一年就好了。
我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就这样撑过了一年。那一年对我来说就像十年一样的漫长。
哼，恭喜你入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过了一年，我终于进入了苏黎世大学就读，而在入学典礼上，我紧紧握住校长的手，
以后也请你多多指教。
进入到苏黎世大学就读的那一刻，开启了我科学家人生的大门。
生命真光已经来临，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前面听到的是爱因斯坦的故事啊。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跟你介绍这位科学家呢，哈，他的名字叫做史蒂芬霍金。史蒂芬霍金呢，哈，他认为最悲惨的命运啊，其实呢就是最棒的礼物哦。在西元1942年出生英国的我，受到了身为生物学者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对于科学就抱持着很大的兴趣。父亲的书房里有很多艰涩的专业书籍，喜欢阅读的我，每当无聊的时候就会跑去父亲的书房拿起书本来阅读。我想大概就是这一般的环境让我很早就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当我在牛津大学以首席成绩毕业，并且立刻进入到剑桥大学研究所就读的时候，我对科学的热忱来到了最高点。科学是一门很神奇的学问，越是学习越是产生了求知欲。在研究所时，我选择了理论物理学以及宇宙学作为我的学术研究。我认为宇宙是我们尚未踏足的未知领域，它的相关知识必然是更加的多元。而当我在学习时，每当产生了疑问，我就会一再的进行研究。有一天，我在无意之间发现了关于宇宙诞生的定律，也就是大爆炸理论。所谓的大爆炸理论，就是一个高密度的太初状态产生了爆炸并且扩张而成。这个定律有点艰难，可以从理论上说明宇宙的诞生与膨胀以及地球形成的原理。不晓得该说是过度的深掘宇宙这个未知领域的报应，或者是命运的捉弄。在我21岁的时候，我自觉身体日渐的迟缓，直到有一天我的身体完全无法动弹。
这是卢贾里格症。
医生诊断过后告诉我罹患的病症名称。所谓的卢贾里格症，就是一种会让身体麻痹直到全身无法动弹的疾病，无法痊愈，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虽然家人们四处的去寻找名医或者向医疗院所咨询，但得到的回复都一样。
卢贾里格症是一种绝症，你的生命再长也不过是2-3年，我劝你最好放弃。
我感到无比的挫折，也埋怨上帝是如此对我。
为什么我得遭受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只能够再活2-3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我无法入睡，只是茫然地睁开眼睛，直到天亮。
我长久以来为了揭开广阔神秘的宇宙的研究全都白费了。
当我一想到这，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丝的念头。
大爆炸理论，我要是就这么死了，那这理论怎么办？难道要跟着我入土吗？我一直研究到现在的东西都要消失吗？
我不要，我不能够让我长久以来的努力成果变成了幻影，我因此感到了愤慨。如果没有罹患这个疾病，那么我的大爆炸理论一定可以完成，就只差那么一点点。在那时，有人这么跟我说：
哎，你不是还有2-3年的时间吗？你一定可以在这段期间完成研究的。
没错，我还有时间。
我一直到那个时候才了解自己不该什么也不做，只是坐着等死。我决定要收起悲伤，与其拿这些时间自怨自艾，而不如把握那些时间来完成我的志业。我用唯一能动的2根手指头来敲打键盘，家人更是全力的支援。他们鼓励我，哪怕时间再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活得光荣有尊严。我尽可能的使用电脑来进行所有的事情。人类真的是非常神奇的生物，就算身体不自由，心灵跟想法也无法因此而受到禁锢。我的脑海里尽情挥洒我的想象，让想象引领我到地球的任何地方，并探索宇宙的深处。自由想象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同时也成了我心灵上的支撑，来战胜身体麻痹带给我的诸多限制。为了发表大爆炸理论，我整统了过去的研究资讯，而经过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把大爆炸理论带向了学界。人们对于我这个身障人士所发表的理论感到了兴趣，同时也感到了诧异。而我也经常被人询问究竟是如何在身体不自由的一个状况之下进行了学术研究，并且严重无法开口说话的我只能够透过了语音合成器以及电脑来传达回应。
我能够持续的进行研究是因为自由的思考，身体的不便反而带给我自由想象的机会。
以前我自怨自艾，认为如假里格症是老天爷要让我不幸的旨意，但现在我却觉得这是让我实践自由精神的礼物。我不是一名残障，不自认有所障碍的人就不会是残障。
重要的是什么？大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读到了史蒂芬呢霍金他的这个故事啊。虽然可能呢，他的一些理论啊，跟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哈，有一些来自圣经的教导呢，会有一些出入啊。但是呢，花儿姐姐觉得这些科学家的精神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我们一定呢要学习来摒弃呢这些不好的习惯。有一个年轻人，他继承了爸爸呢所给他的10万美元，可是不到一年时间啊，他就花得一毛不剩了。他的理由说，我爸爸是一个仁慈的大富豪，当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准许我使用他的支票。从那时候开始呢，只要我想要用钱，就会在支票上面签名去花。之后呢，就拿着父亲留给我的遗产自行创业，结果就失败了。那除了在支票签名之外，我什么呢都不懂。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